Hello， 声音图书馆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云如。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喜马拉雅 FM 是声音图书馆的独家播出平台。如果这几年一定要说开始喜欢哪位作家的话，那一定是乔叶。就像我16年左右喜欢作家葛亮一样，都是从一本书开始的。喜欢葛亮是从喜欢他的作品《北渊》开始的，尽管我之后也看了葛亮的其他作品，都很好，但远不如《北渊》惊艳。而我喜欢乔叶是从他的作品《他》开始的，后来陆续接触了其他的作品，也都很好，但也总觉得那本《他》才是他的最佳作品。可在很多关于他的介绍里，那本《他》根本没列入他的代表作。问题是出在了哪里呢？是个人阅读差异吗？还是跟出版社的推广及销量相关？现在还不知道，反正我会继续读他的作品，继续探究。本期声音图书馆我们来分享的就是乔叶的短篇小说集《七粒扣》。《七粒扣》这本书是乔叶在2021年7月出版的。刚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以为这是作者的一种巧思，一种故意而为的谋篇布局。我觉得书里的七个故事肯定彼此有关，这本书里的七个故事或许会像七粒扣子一样，有一个暗线把它们串在一起。读完发现我想多了，七个故事之间并没有某种必然的联系。细究才发现，原来七粒扣是一味中草药，又名污点龟，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名字龙葵。后来乔叶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这本书的名字七粒扣就是一味中药。我查了一下资料，七粒扣为茄科植物，一般生于路边荒地，是各种常见药用全草，味苦寒，清热利湿，消肿解毒，不是什么名贵品种，却能够帮人去除多余的火气。那我想，如果放在小说上就很合适了。人到中年，什么都难，就是容易上火。七个短篇小说都选自平凡生活中的某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其实是动态的，它更像是人生的某一个片段，一个横截面。但是通过这个片段，我们可以窥探主人公们的历史过往，也可以猜测他们的关系程度。看似什么都没说，却什么都交代了。从写作手法上来说，算是一种非常有挑战的写作方式。比如给母亲洗澡，就是人到中年的女儿给年迈的母亲洗澡这一个片段，竟有女儿看到母亲身上的褶皱，毫无弹性的赘皮，稀疏灰白的头发，联想到小时候母亲给自己洗头的情景，想到母亲的两次中风，从而一点点洗出母亲的过往。在《至此无山》中，曾经相恋的两个人相约20年再次见面，因为男人仕途很顺，平步青云，来京学习，女人生活在北京，知道男人来京，发起见面邀请，于是两人相约在离男人所住的宾馆较近的八大处公园见面。从见面到沿着公园散步，再到最后再见的过程，聊出了两人近20年的酸甜苦辣。而在饭局上聊起《齐白石》这篇，讲的其实就是一个饭局。发起人老魏是人缘很广的人，五行八座都认识，经常攒局。他就是有这个本领，能把原本不认识的人凑到一块吃饭。当然除了他，他还有哼哈二将，能喝会讲的老胡，以及酒量不行场面话不会讲的我。这样的老魏为什么需要带引号的我这样的人帮他撑饭局呢？当然好处有二，别人都喝大了，总要有清醒的人收拾摊子。第二是说话爱较真，虽说不一定受人待见，但能制造话题，争争吵吵的也挺有意思。这次的饭局中，老魏请的都是美术界的人，起因是主人公我房子装修，墙上空落落的，想托人找省里的名画家给画上两幅画。老魏一听便攒了这个局，局中有两位画家， 一个是体制内的省画院的专业画家，一个是体制外的生意做得不小的画家，姓叶，还带着一位美女助理，还有一个省文联的领导，大家都叫他宣主席，再加上老魏、老胡，还有一个略懂书画的我。席间大家围绕着齐白石的画以及他的画背后的人生聊得火热，夹杂着恭维、溜须拍马、高高在上，还有我这样的较真。齐白石的人、齐白石的画，便在这自以为是的不懂装懂和按捺不住的较真面前徐徐展开。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参加过这样的饭局，看似其乐融融，其实等级森严。每个人在饭局里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在走进包厢的那一刻，看到饭局其他人的时候，就已经定位清楚了。于是便主动钻进自己的套子里，被别人提着线，被动地扮演着该场饭局被赋予的角色。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放大到 120% 的比例，才显得跟饭局契合。仿佛每个人都戴着面具，有人甘之如饴，恨不得天天有饭局，这样就可以天天戴着面具。有人小心翼翼，总觉得这样的伪装多一分钟都令人窒息。那再到合影为什么是留念这篇，作者选取的是中年母亲我要为即将出国的儿子准备最后一顿晚餐这个片段，作为故事的横截面。儿子在国外上学，疫情状态下好不容易抢到机票回国过暑假，因为抢机票隔离花去不少时间，假期就没多长了。谁知这个暑假儿子还跑到北京实习了一个月，临出发一周才又回到郑州的家里。也就是说，中年母亲我和儿子待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在这不长的时间里，儿子还总要出去见这个朋友见那个同学。这个母亲热衷于合影，在有儿子在的时候，哪怕是一顿饭开餐也想合影，儿子非常不理解。是啊，为什么非得是照相呢？视频不可以吗？语音不可以吗？为什么非得是照片呢？母亲想到自己家的全家福，她小时候照的一张唯一的全家福。照完全家福，她的父亲去世了。过了5年，母亲也去世了。又过了4年，奶奶去世了。10年间，老人们都去世了。在老人们陆续去世的过程当中，他们又照过几次全家福。照着照着，老人少了，孩子多了，照着照着，老人又少了，孩子又多了。就是这样，人少人多，人多人少。让他惊叹的是，全家这个词的弹性可以那么大，也可以那么小，可以人多，也可以人少。好像就是人少人多，加剧着照全家福的必要性。在世的活色生香于镜头里皆得见，去世的沉默寂静于镜头的空白处也皆得见。视频和语音都是需要播放的，都是流动的，流逝流逝，流动就会逝去，当然不宜留念。可是照片，只要你按下了快门，就能将近在眼前的这一刻凝固，且被保鲜为绵长光阴。这薄薄的存在呀，就是被截取下来的瞬间真实，就是在无尽岁月里可以被反复验证的瞬间真实，就是有能力打败强大时间的瞬间真实，就是将稍纵即逝的珍贵一切储存下来，以便反哺和抚慰孱弱人心的瞬间真实。而为什么一定要抓住所有缝隙跟儿子合影呢？在一次争吵之后，母亲给出了答案。儿子总要长大，会有自己的生活。他说，在生活中，我们不会永远在一起，但是在合影里，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而在另一篇故事《小词谈网路》里，是作者我因为作家的身份，经常有朋友把身边有经历特别的人介绍给作者，觉得是在帮他积累素材。但大家不知道的是，不是任何人的任何故事都可以成为素材的。 温暖的、冷酷的、惊险的、平淡的，都可能是素材，也都可能不是素材。对于素材的分析、判断和使用，只有下笔的人才最清楚。当然，撇开素材不提，去听一个陌生人谈谈往事也不错。于是我选取在茶馆聊天，听一个叫小慈的女人讲述她的往事的横截面，来展开这个故事。而这本书我最喜欢的故事是倒数第二篇的《四十三年简史》，是一个43岁的女人回顾她的拼搏史，从农村出发，一路奋斗，在省会打拼，从贫穷中来，往富有里去，拥有别人艳羡的物质财富后，心却一直被禁锢在贫穷里。他这人生的43年，一直是在迷茫中坚定地选择清晰的道路，那就是要逐步地往上走。他出自农村，考上省财税学校，却被分配到家乡一个镇政府做文员。他从村里去了镇上，实现了往上走的第一步，但他不甘心。他发挥自己优势，为领导写好稿件，让领导能够看得上自己的能力。领导升职，他仿佛看到机会，但是他未表露野心，只是定期去领导家里坐坐，和领导的家人搞好关系。一年后，看到县城的报社招编辑，领导想到了他。他从镇上去城里，实现了往上走的第二步。对他来说，城里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层次了。一年后，他结了婚，在城里安了家。丈夫在银行工作，虽然婆家家境没落了，但是祖辈原是做过大生意的，整个家庭条件还是非常不错的。丈夫对她也好。女人善于琢磨如何让生活更好，比如看到县城里人们对于打字复印的需求增加，她便用积蓄开了一个打印店。当然，工作上她也升职了，从编辑部的编辑到副主任，到主任，然后是报社副总编。但饶是如此，当听到省会郑州有家报社准备招人，他毅然决然地辞去工作，调去省城，同时还把女儿搞到郑州去上学。他把县城的打印店转手，在郑州找了一个地方，开了一个图文设计中心，从租房到买下第一套房，只花了不到2年的时间。然后他买第二套、第三套，他从县城去了省会，实现了往上走的第二步。以前，周末是他们全家团聚的机会，丈夫来郑州，或是他带着小孩子回去，但慢慢的，他就不怎么回到小城了，丈夫也不怎么来了。丈夫升职做了那个小城里一家银行的副行长，工作调不过来，他也不愿意调。再后来，他们离婚，离婚的时候才发现已经有女人怀了丈夫的孩子。她见过更大的世界了，可是仍旧甩不掉穷病。她爱买东西，仿佛买东西的时候她才会觉得自己富有，于是经常买一堆没实际用处的东西堆在家里，丢又不舍得丢。她喜欢住酒店，酒店很多东西免费，他不管是否有用，都会打包装进自己的箱子里带走。而他总是穿着洗多了，有些地方都洗出小窟窿的秋裤，哪怕是住在5星级酒店，上身是真丝背心，下面也是这条秋裤。理由是不舍得扔，这秋裤好像是他的秘密，变态的，温暖的秘密。每当他穿上这条旧秋裤时，他会觉得自己很可怜，仿佛全世界都把他抛弃了，没有人疼爱，众叛亲离，落魄至极，他的所有就只剩下这条破破烂烂的旧秋裤。这条旧秋裤仿佛包裹着他所有不能示人的孱弱，残弱，这种感觉让他依赖。这条旧秋裤似乎证明着他一直很穷，似乎证明着他一直都是个穷人。不知怎的，这种感觉也让他依赖。后来当女儿去国外读书，他又张罗着要把非自住的其他房子卖掉，要在国外给女儿买房子。他 他的所作所为就像外国人评价的那样，中国人不休息，节假日也工作，拼命挣钱，挣钱后也不吃好的穿好的，而是要挣更多，挣了很多以后就买房子，小房子大房子。他就是这样，送女儿出国，他以后就能从省会去往国外，这是他往上走的第四步。可是他43岁那年查出了胰腺癌，他不想花钱治病，他要留给女儿，他开始变卖家具，他要卖房子，因为他觉得如果自己走了，房子女儿肯定会卖便宜的，不划算。收拾房子才发现家里有一堆用不着的东西，一堆旧衣服，以前再多的旧衣服他也舍不得打发，他总是说还是旧衣服穿着舒服，可谁都知道这句话有多假。谁不喜欢新衣服呢？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穷，才会向来是有什么穿什么，让身体顺从存货，而不是穿什么有什么，让消费来顺从身体。吃也是一样，从来就不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而是有什么吃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买得起什么就吃什么，得知趣地让自己的心理来配合自己的穷，这样的话穷就不再是孤零零的赤裸裸的了，这样的话穷也好像就不那么穷了。是这样吗？他剖析道，其实他也有不少衣服挺贵的，1-2千的打底衫，2-3千的裤子，5-6千的风衣，花钱买衣服有时候也能上瘾的，买的时候会觉得心痛，但更多的是兴奋。但是有时候也会是颓然，因为这不是几件贵衣服的问题，不是几千几万的问题，你还要买和这些衣服相匹配的鞋子、袜子、围巾、包，还要配相应的化妆和发型，甚至还需要适当的整容，这就够了吗？不，还远着呢，你还要有更贵的车子和更好的房子，而关于房子的一切，那就更是至广大而尽精微，地段、楼层、面积、户型、装修、家具，所有的问题都不是单一的问题，不能去单一的对症。衣服只是冰山一角，与衣服遥相呼应的是一个千里迢迢的浩繁工程。这个浩繁工程宛若一件巨大的华衣，昂贵的衣服不过是这件华衣上一枚小小的纽扣而已。他放弃了，他承认自己还是穷，穷不仅是因为你花不了那么多钱，事实上你也花不了那么多的功夫，功夫也是钱，另外一种形式的钱。每当听到有人说你穷疯了吧这句话，他都想笑，这话说的简直就是颠扑不破的道理，穷是会让人发疯的，富不会，那些发疯的富人其实还是因为穷，他们的病根还是穷，他们的外表治愈了穷，内心里却没有。穷根很泼皮，很强悍，很硬朗，扎得很深。他精神矍铄，生机勃勃，他太容易养活了，他需要的营养少得可怜，甚至不需要什么营养他就能够活下来。而且穷在一个人的身体里还会活得很不错。而这一年，一个一辈子困在贫穷里无处挣扎的女人，在她43岁的这一年去世了，人生清场。说实话，这本书是越读到最后越有力量。这篇《43年简史》是我心里这本书的最佳故事，它讲述了一个女人的成长史、拼搏史，但是带着一种隐秘，细究起来却十分敞亮的自我窥视。乔叶太懂这个阶段的女人了，他们一直在挣扎，在贫穷里挣扎着要富有，又在富有里向贫穷要安全感，他们用清醒抵御麻木，又用细腻安抚粗粝。也许时间退潮后，他们会获得水落石出的安宁与自由。好了，那这就是本期声音图书馆分享的作家乔叶的这本书《七粒扣》。 这本书是乔叶对人生行至中途的意义与可能的探索。书中七个迥异的主人公穿过中年生活的尴尬，迎来自如与舒展。正如鲁迅文学奖得主卢敏所说的那样，他说乔叶跨越了小说和散文两种文体，抓取到生活中大家熟视无睹的，有时候甚至有点厌烦的细节，而这正是生活当中我们逐渐流失掉的那个东西。所以其实这本书正如清热解毒的中草药七粒扣那样，是蕴含着时间给予平凡人的治愈药力的。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去读一下七粒扣这本书。我是云如，声音图书馆，我们下期再见。